可以吗？好，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其实，在这种岁月当中哦，在这个动荡的时期里面哦，真实的平安实在是真的是恩典啊！哈，那其实。常常在教会里面我们讲到平安、哦、但是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神所赐的平安、哦、不是没有事情叫平安，神所赐的平安、哦、是能够超越一切的事情，超越所有可能，所有我们的软弱，超过所有我们的缺乏，然后超越所有的事情，然后却是能够我们能够行走于这个海面之上，这叫做平安了、哦、那因着我们一段时间来，就是我们一直在讲到这个约翰福音，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约翰福音。那讲到第七章，第一章到第七章，我们讲到生命的故事，然后第八章到第十二章，我们讲到那光照的事情，因为生命需要长大，那是更是重要的是，我们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需要圣洁，所以光照其实是帮助我们能够圣洁。那这个，所以我们讲到说光明之子，这是我们这个系列我们最后一个总结，就讲到说我们在过往的岁月里面，我们在过往的岁月当中，其实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需要蒙受光照，我们的生命才有办法继续的往前去。那保罗他是这样，对不对？那保罗当他刚信主，然后后来他告诉人家，他在所有的使徒里面他是最小的，然后可是当他蒙受光照过了几十年以后，他到晚年的时候，他告诉人家，他说什么呀？他说他是罪魁中的罪魁。那是为什么呢？因为光照的问题。那当他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在他的前面一段时间的书信里面，他写信一开始叫问候嘛，他都问候别人，然后说愿神那个恩惠跟平安赐给你们。可是当他在晚年的时候，他除了恩惠跟平安以外，他又加了一个字，叫做怜悯。所以当一个人真正受到光照了以后，其实他会产生出来，就知道他自己真的需要怜悯，因为在我们里面毫无良善，我们需要的就是我们就是需要上帝的怜悯。所以我们在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的价值我们生命的价值是什么呢？好，那请他们帮我放，抓不到。好，好，没关系。所以，生命的价值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生命的价值，世人的辛苦的在辛苦的岁月里面了，其实我们基督徒是不是真的有比别人更有积极的目标跟盼望？这种事情呢，都是能够，这个是瞒不了人的。别人觉得说，那你礼拜天我们在家睡觉啊，你去教会，然后到底你的生命比我们有更精彩吗？那这些的事情来讲的话，其实真的讲，你简单的说，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你是不是一个有光的人，你是不是是一个有启示的人。那所以下一章我们就讲到说，若是没有永恒的观念，只看人短暂的一生，就会怎么样？那就会觉得很空虚嘛。那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啊、求神赐给我们有一个智慧的心可以来算。我们倒不是算，倒不是算说、啊、我到底哪一年要离开这个世界，不不不，而是我们要数算那我们今天过的是不是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办法更长进、哦、那在下一章，生命中若是只有这个劳苦愁烦，那这样子的人生会有什么意义呢？雅各书告诉我们说，其实明天怎么样，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人就会计划，但是雅各书却告诉我们说，明天要怎么样你还不知道。那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呢？像是一片云一样，那出现消失就不见了，人要找他也找不到。所以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呢？我们的生命若是你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都是零了，你前面没有一，那个耶稣那个一的话，你这一切都不太有意义。你可以回想一下，你到底你这一生做了什么事情可以随着你直到永远的呢？啊、好，那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啊，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真理是什么？他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怎么样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我们之所以会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神创造我们。好，那然后以赛亚书里面更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称为神名下的人是他为了他自己的荣耀所创造的，是神所做成所造作的。也就是说，神给我们一个呼召，就是我们这呼召我们就是要在他的荣耀里面。而我们现在这个不太像，所以神就用很多的环境来塑造我们，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像他。那牧师在台北一直在查考以赛亚书，其实这里面就讲到了说，神对我们有一个私密的约定，他不是对所有人都这样，不，他是对你对我，我们这一些按着名字他叫我们出来，他为我们死，他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奇妙的计划，而这个计划现在正在运行。所以当我们碰见很多的不知道怎么去回应的时候，你要思想到这句话，我们的神，我们不是偶然出现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我们是神为他自己的荣耀所造的。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这个明白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旨意。所以以弗所书5:17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所以我们要寻求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我们才不会做什么糊涂人。好，那所以在罗马书12里面讲到说，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寻求上帝的旨意呢？神的旨意是没有办法寻求的吗？不，神的旨意有办法寻求。罗马书12:1-2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去寻求神的旨意，但是你要有一个先决的条件，你怎么样才能够寻求得到呢？你需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你不是去问一下说，上帝你对我有什么旨意，然后我参考一下、这个我可不可以修改，那个我提供你意见，不可以。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样做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明了。因为他在怎么讲，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你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当你全部，你把你的全意志、哦、那你的意志，你的思想、哦、你的感情你献给神的时候，这是神所喜悦的。然后呢，我们这样做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救了我们，使我们能够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他而活。所以那只要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的心意能够更新。怎么样叫更新呢？我们对神的认识是逐渐的，慢慢的，每一天都加深的。那我们就怎么样可以查验上帝什么叫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想要了解上帝的心意当作参考来的话，那上帝不会让你知道。那唯有 当我们真的我们献上我们自己，然后我们说主啊，我愿你的旨意成就，你知道在这个时刻神就会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来诉说。所以腓立比书里面讲到说，弟兄们，我不是以自己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然后向着标杆，向着标杆呢直跑，然后要得神在基督耶稣你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神都给了我们一个呼召，给了我们一个幕后的奖赏的预备。现在弟兄姐妹，每一个人，而且我们最棒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不需要跟别人比，在上帝的眼中，你就是男主角，你就是女主角。那神说他给谁多就向谁多要，所以你不用去跟人家比较，你永远就是最棒的。你只要能够在上帝的旨意里面可以完全，你只要有一个目标，你人生有太多目标就都不容易达到了。你必须要怎么样？只有一个目标，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那背后是什么？背后就是 昨天嘛，我这一秒之前嘛，我可能有失败，我可能有错误，我可能因为我的愚昧做了一些不好的结果，可是这仍然不能够拦阻我继续的往前去，因为我要得着神在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感谢神，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 那今日种种就已经过去了，那明天是我们可以依靠神继续在神面前能够与神一同同工。所以我们常常在一个神学的名词叫做已然而未然了，上帝已经开始在我们生命里面动工，但是那个计划还没有做到完美，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在神已然而未然的计划当中。那神期待怎么样？期待我们与他能够同工，所以神才要光照我们。好，然后呢，所以那以弗所书的第一章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其实这件事情就是当我们愿意这样去寻求的时候，那神就能够开我们的眼睛。所以你知道我们待会会看到约翰福音里面，你会知道我们是生来瞎眼的，主若不怜悯我们，我们是看不见的，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的缺点，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里面的隐恶。所以在生命之书就是约翰福音的这件书里面，其实我们讲到一个生命形态的问题那庄子他曾经说，他说井蛙不可以与海者居于虚也，那夏虫不可以与冰者笃于实也。就是你知道那个井底之蛙，你跟他讲海他怎么会知道呢？因为他们的环境不一样嘛，没有看过海。那像是我听过有一个牧师讲的，我觉得他讲的蛮有意思的。他说有一个印第安人从来一辈子没有到海边，就有一天他到海边看过那么多的水，那么壮阔的海，然后当那个风一吹，那个风起云涌一般，哇，他觉得怎么会有那么壮汉的东西。可是他想要告诉他的族人，那怎么能够把海带回去呢？就他就拿了一个牛皮袋子装满了水，然后回到他家乡去，然后跟他讲说，我看到一个海，好大好多水啊，就像是你觉得这样子他们能够理解吗？不能理解。好，井底之蛙就不能够跟他讲海嘛，那夏虫也不能够跟他讲冰，因为他只活到夏天嘛，秋天就挂了，你跟他讲冬天的事情，这个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生命不一样。好，那在所以这个神正使用这个我们的在约翰福音的三章里面，那耶稣跟那个尼哥底母说，好，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有时候你传福音给别人，他根本一点反应都没有，那是为什么？他没有这个生命啊，他你没有重生，你就 看不到，然后再下一个就讲到说 你也进不去啊。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一个是不能看见，一个是不能进，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生命不对的话，其实这些的事情都不会发生，都与你无异。那讲到我们就属灵的生命了的根基在于信，所以约翰福音的七章以前都讲到信。然后我们是怎么样能够得到上帝的生命呢？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什么信他的，信他的不是灭亡反而永生。所以 你若是没有信，你就不可能有救恩的能力在你生命里面。然后约翰福音的七章三十八节讲到说，他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什么活水的江河来。这个活水的江河怎么样从神的里面到我们里面呢？信，因信以至于信。所以你没，如果你没有信，我跟你讲，那救恩不会发生，你的生命不会永留。那什么叫做信？信跟感觉不一样。你感觉今天，感觉今天神很爱我，做事情有挫败，那你就感觉神不爱我。不是，信，信是信上帝的应许。那信他爱我，信他在我生命里面有一个奇妙的计划。信，当我每一次回转来救他的时候，他都回应我的祷告。这叫做信。然后接续我们就讲到说，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光，在生命光中我们蒙恩受造。那这里有，这是我讲到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到第十二章。那八章是这一段的总纲，而十二章是这一段的成全。那八章的十二节里面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这里讲到说我们要跟随神，然后可以得到生命的光。可是在十二章的最后我们就怎么讲，他说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从我们跟随这光到我们成为这光，这乃是一个我们被神制造的过程。那所以我们有光没有光那真的是很重要。好，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说，我们从，因为总共我们讲到有四个点，讲到我们怎么样子蒙神的光照。好像有一次是也是在这里说的哈。那第一个我们讲到说，有一个耶稣刚刚去第八章，然后他去圣殿讲道，然后就有一个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叫他站在当中。对不对？然后呢，接续的怎么讲呢？那耶稣那很多人就来问，那法利赛人就问耶稣说，这个犯了律法，我们是不是按照摩西的律法我们要打死他，那你说呢？那耶稣他没有讲话，然后他地上画字。其实这件事情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我们都看见别人有罪，我们都看见别人错事，可是我们却没有看见我们自己也是罪人。所以耶稣在地上画字，然后那于是一个一个人就离开了。那所以耶稣就问他说，就问他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那其实他说，那他说主啊，没有。那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那为什么耶稣这样说，说我也不定你的罪？那难道他是无罪的吗？不，他是有罪的，但是耶稣不定他的罪，耶稣定了他自己的罪，因为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要涂抹我们所有的罪。所以无论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或者是那位有罪的妇人，都跟你跟我一样。其实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打开我们心里面的眼睛，被打开，我们不是只看得见别人的罪。因为当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那神就告诉他，吃的那日子必定死。所以我们不仅仅是一个有罪的人，我们也是一个死人。只是 多了几口气息，你就像老死的人一样，多了几口气息，好像还有在呼吸，要 靠外面的器具来帮助他呼吸，那你认为他是个活人吗？同样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不仅只是在神的眼中没有大罪跟小罪，罪都是一样的。其实更多的时候是我们没有处在那个环境里面，你处在那个环境里面不见得你比他好啊，对不对？所以如果神光真光照我们，那个真光临到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就是看明我们自己实在是那个需要被怜悯的人，我们实在是没有资格去批评论断别人。好，第二点讲到说盲者得明，就是有一个生来瞎眼的，那这个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叫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其实这个话，这一句话是讲在最后那个耶稣那个瞎眼的，他眼睛看见的嘛，可是后来他被教会赶出去了，然后那耶稣就告诉他说，就问他，就说这个神他来是要使我们可以看得见，就那些法利赛人说，我们眼睛都很好啊，那我们也不是瞎子，那所以耶稣才讲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如果认为你自己看得见，那你真是瞎的。我们能够看见是因为神的恩典。好，所以讲到说这以赛亚，这在以赛亚书里面神的应许哦，他说，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在他们前面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变为平直，这些事我都要行，并不离弃他们。然后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瞎眼像那与我和好的，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呢？这讲到一件事情，是神要使我们能够怎么样，能够看得见。然后神的仆人哦，好像都是瞎子。好，其实这个意思是告诉你，你不要以为你什么都知道。好，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叫什么倚靠的生命，我们需要倚靠神来让我们可以看得见。好，然后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四节里面说，其实这个世界的神哦，就把我们的眼睛都弄瞎了，好让我们呢分不清楚那什么是正的正确的，什么是通向灭亡之路的。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神在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辨明，那什么才是神的震怒，我们可以行在其间，那这个瞎眼的这位弟兄呢，他说我们讲到说，其实神，把神的灵放在我们个人的里面，然后神的灵，有三个作用。第一个，让我们能够被感动；第二个，让我们能够有自觉；第三个，能够跟神有交通。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被感动，就像是刚刚那个行淫的妇人被抓，然后大家都要拿石头打他，神说耶稣说，你们哪一个没有罪就可以先打他，然后耶稣在地下画字，然后这个的过程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被感动。好，你有一天你曾经听闻福音，或是当你在困苦的时候，你在艰难的时候，有一句上帝的话进到你的里面，这叫什么？你被感动。然后第二个就是像他这里所说的，他再下一张，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就是我从前眼瞎，如今能看见了，这叫自觉。我们不需要别人告诉我们，我们自有神的恩膏在我们里面，凡事上面来教导我们，这叫做圣灵在我们里，我们人的灵在里面，神用他的灵跟我们的灵做沟通。好，所以我们里面那个灵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所以他自己知道他是一个 能够看见的人。那于是我们在讲到接下来讲到说他第十章就讲到说耶稣说他是好牧人，对不对？然后而且他有然后他给人有丰富的生命，他来不仅使人得生命，而且都要得到什么更丰盛。那然后当我们眼睛从生来就瞎眼的被打开了以后，我们就能够认识这条路，看见了这条路，我们也听见了神的声音，于是我们很就跟随神，快跑来跟随他，以至于我们能够在他的羊圈当中怎么样被建造。好，所以我们不仅只是里面的永生永恒被唤醒了，然后我们也在 得到永生的启示。好，让我们知道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我们的人生更在意的是那我们里面有一天我们要去见我们的神。好，然后接下来就讲到说有一个纳撒路的故事。好，那十一章的二十五节说，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好，那很显然的是马大是不太相信了。然后所以你看我们讲到说神迹的启示，在九章的五节里面，那耶稣他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然后耶稣说了这话，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神迹的事情，他来解释。好，然后我们看第十一章，十一章的里面，然后十一章的第九节，耶稣也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个小时吗？人在白日行走就不至于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们没有光。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拿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这又是另外一个神迹的开始。所以你知道约翰福音你多看几遍，你会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他真实的就是用一个事件出来带上上帝的教导。好，然后在这个是我其实这是我们上个礼拜在台北的信息，但是我因为我想要把它讲完整一点，所以就很快的跟你们讲这个前情提要。好，有一个患病的叫做拉撒路，他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跟他姐姐马大的村庄。好，这个玛利亚就是那个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姐妹两个人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那所爱的人在这里的爱是腓力友的爱，就是我喜爱你。好，然后马大他没有要求耶稣要马上来，因为他知道你爱他，你就应该要日夜不息的赶快来。好，我都不用讲，你应该因为你爱他嘛。然后但是接续来讲的话呢，那耶稣听了就说，这个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人住了两天。所以这个爱是什么？这个爱是阿卡佩的爱。所以两个爱是不一样的。那结果你知道我们在我们人啊，所以这个是讲到一个马大跟玛利亚他们去把他们碰到的状况告诉耶稣，对我们现在来讲这叫做祷告，对不对？那祷告的时候有两种，第一个是你按着你的 failure 你来祷告，我们的弟兄姐妹啊，这里腰痛了，我们就为他祷告腰要好，那失业了就让他找到工作怎么样，那缺乏了就为他正面的祷告，就是我们通通都是想到是 failure怎么样让他更好更快乐。可是阿嘎培的爱是成什么样？他多住了两天，让一切的事情好像都无法挽回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读圣经，我们都会说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对吗？但是问题是你接受吗？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讲到说那个伯大尼，在圣经上面有两个伯大尼，一个是在约旦河外面的， 一个是在耶路撒冷旁边的。然后 这两个伯大尼、相差一天的路程。所以当耶稣耽搁了两天，然后再回去，然后知道他已经死了四天，那就表示其实拿撒路其实是在那个人出来 去送信的时候就差不多死掉了四天。好，然后耶稣听见就说，耶稣听见了，然后后来耶稣就休息了两天嘛，然后接下来我就讲到说对，他就 对门徒说我们再去犹太去吧，然后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要往那里去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个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至于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这只是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你需要有光，你需要有光，你的生命里面你需要是有光的生命。好，那他的这个门徒们想说，那边有危险，那你为什么没去护戏，我们这样的，那我们跟你去也很倒霉啊。那耶稣的讲法就是，你们这样子的表现是什么？没有光的表现。好，不用怕。然后下一章，然后就讲到说这个我们常常做一些事情，我们以为我们是按着上帝的心意在做，可是你看的彼得他在这里，他耶稣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但是他第三天也要复活。那 彼得就怎么样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身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人的意思，只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你知道这件事情，我们把它斗在一起来看，你知道我们常常很好心，可是因为我们不体贴神的意思，所以神居然称这个彼得先生是那个绊我脚的。有没有可能我们在很多的祷告里面，神若开通我们的耳朵，也会称我们为绊他脚的？因为我们以为外面的荣美就是神的目的，其实神不是这样看。所以当我们看见拉撒路死而复活的这个故事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是给我们很大的警醒，就是我们常常我们所求的跟神所要给我们的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没有体贴神的意思。所以我们更应该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去思想什么才是神阿卡培的意思。好，再接续我们就讲到说，在白天走路就不会跌倒嘛，然后那耶稣讲这个话就跟他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就别说那睡了就会醒来啊，那耶稣明明的告诉他们，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个话不能给马大听到。好，因为这个是为了你们的缘故，好像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了。多马又称为迪图马的，就对那同坐门徒说，我们也去跟他同死吧，意思就是说我们去到那边，别人还拿石头打我们啊，既然他死了我们去也没有用了，对不对？还有增加这个丧命的风险，好，算了啦，那耶稣要去，那我们就跟他一起死好了。好，大概是这个意思。可是接下来讲的话，这就讲到说马大听见耶稣来了，然后就跟耶稣讲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意思就是说我兄弟死的就是因为你没有来。好，那耶稣就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然后这是神学院毕业的他讲的都没有错。好，那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好，他说信了，他是说信了。好，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是说其实他说信是，其实他相信那神是未来的神，反正还没看到嘛，就未来会了会了，有一天神会，我们都会到天上去，我们都会复活。可是他其实他里面并没有笃定了， 所以我们要说的，我们要说的一件事情，其实基本上是说，其实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他们里面完全没有一个复活的概念，完全不知道神是生命的主，他完全对这件事情他是不知道的。然后呢，那玛利亚的信仰呢是怎么样？然后这里讲到32节说，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这讲的话跟马大一模一样。好，那可是他这里一个差异就是，玛利亚到耶稣那里，看见他就怎么样，伏在他脚前。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有许多的遭遇，许多的境况，我们是祷告过了，可是没有按我们的。可是你当然也可以向主说：“主，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可是你也可以更进一步，你可以伏在神的面前，你说：“我虽然不懂，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你是好的，你的旨意是完美的，因为你用阿加培的爱爱我。”所以你知道这个拉撒路的这个见证实在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醒了。那我们到底跟神求的是什么样子的呢？好，接续我们就看见那个，当然这里我们讲到说，马大因为他跟耶稣的几次的对话充满了完美的神学概念，然后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临到世界的。”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的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意思就是说，好了，我们讲话就到此为止了。好，因为我弟弟，因为你太慢来了，我弟弟死了。好，那就没有什么好再说的。好，我们就等末日的时候吧。好，所以我们讲说，我们称它叫一个没有完成的祷告。其实基本上，你若是祷告，你是不是可以等候神给你有更清楚的回应呢？好，接续，然后我们就看到说，耶稣哭了。耶稣哭了，是因为有人解释，你按这个讲，好像是因为拉撒路，他们讲说，哦，这个他这么爱拉撒路，所以哭了。耶稣早就知道他死了，而且是他死了4天了。那耶稣在这里哭了是什么原因？你知道跟耶稣最亲密的这些的门徒全部倒了，他们的信心瓦解了，对不对？马大、玛利亚周边的人没有一个对复活有信心的，所以耶稣哭了。好，我真的相信耶稣不是感情用事，不是那么不是因着拉撒路的问题，而是因着看见这些弟兄姐妹这些人，然后想到我们的人如果是没有在信心上面，没有办法在神的这个复活大能里面有确据的时候，其实我们未来的人生都是辛苦的。所以耶稣为我们哭了。好，接续讲到说，生命之主的荣耀，那所以神他到那里了，然后他就讲说，他知道4天嘛，然后就那个你看到39节说，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这个时候有人讲话了，马大。好，但是圣经里面怎么讲马大，叫他称他为死人的姐姐，意思就是说这个马大哈，基本上面也是没有盼望的，他是死人那一卦的。死人的姐姐，他没有讲是拉撒路的姐姐啊，也没有讲玛利亚的姐妹啊，他就直接讲死人的姐姐。所以很多的时候，若是我们在一个没有盼望的当中，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时候真的也是死人的兄弟姐妹。然后那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好，那所以你知道，如果按照马大跟玛利亚他们的想法，什么叫做神的荣耀？就是我弟弟病得要死，然后耶稣来了就叫他起来，哦，神的荣耀，就是没有，不是这样，神的荣耀不是这样看的。那神的概念是说，如果他真的让他死透了，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认为人的灵魂4天之内都还在这个周围晃荡。好，所以4天之内，3天一起来了，有时候因为以前的医药并不那么发达，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你判定死了，好，他还活过来了。所以但是如果你是真的死了4天了，那是 确定是死透了。那但是当他能够多单延两天，那其实确定他死透了以后，神让他复活，这才能够告诉我们，这是叫做死神得着荣耀。好，所以那耶稣的祷告，耶稣祷告说，然后他们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那但我说这个话是为了周围的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所以简单的讲呢，这一句话就是神给我们一个最好的一个祷告的示范。那你跟神祷告，你要给神一个垂听你祷告的理由吧。好，所以这个里面就告诉我们，因为他是为了众人。好，那所以祷告是一个有目的的。然后说了这个话以后，耶稣就大声叫拉撒路你出来。好，然后完了以后，然后就叫那拉撒路裹着什么裹尸布出来。然后神说叫人，耶稣说叫人把它解开。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什么叫做什么，当然什么叫裹尸布，其实你知道在延缓我们生命的成长，就这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第一件事情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自己跟我们的罪。而这个肉体肉体就是那个裹尸布缠累我们。那所以神就是要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把这些拦阻我们生命成长的拿掉。让我们，你怎么样才能够离开自己的肉体，自己的老自己呢？你必须要死，你必须要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你才能够死。好，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说，我们在神光照我们的时候的这一系列，我们被光照的过程里面。而我们今天我们要特别讲到说在约翰福音的十二章。好，那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趁着有光，就告诉我说什么事情不是永久的，你要趁着有光，你要掌握那个时机，免得黑暗临到你们，你们在黑暗里面行走，不知道往哪里去，你们要趁着有光，信从这光。当我们光还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需要能够接受，然后做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好，所以呢，这个约翰福音的十二章一起头就讲到说，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了宴席，马大伺候，那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所以他在那里有这边有讲到说，他说第二节说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好，然后呢，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那在马太福音里面就告诉我们是谁为耶稣预备宴席。然后接下来呢，然后因为这个玛利亚她用膏抹耶稣，而且用自己的头发去擦，那房屋里就满了这个膏的香气。因为这一件事情除了路加福音没讲以外，马太、马可、约翰福音都讲到这些事情。然后你趁着他们这个三段的记载给他拼在一起来看的话，你就会看到一个非常立体的一个画面。好，那好，再下一页。好，就讲到说他这个犹大就说，他说这香膏不是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吗？然后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你们不常有我。所以服侍神这个日子是需要抢这个时间的。好，接续来，我们看到下一页，我们讲到说马太福音里面就讲到说，他说这个耶稣是谁为耶稣在伯大尼预备宴席呢？这个叫做长大麻风的西门家，他曾经长大麻风，耶稣医治的他。结果呢，当他们在坐席的时候，别人不知道了，不知道西门到底请了多少人去他家坐席，但是最起码有12个门徒嘛。你家里面通一下子来了12个人要吃饭，你觉得嘞？ 很困难嘛，对不对？好，很困难。所以你相信这个西门家里面一定那个时刻应该有个几十个人，应该有。好，那神奇的就是这个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那在这个里面就一个非常生动的描述。那这个人，这个女子，她居然不在乎别人的眼光。你真的去想想，这件事情不是很常见的。你她不在乎别人的眼光，人家都在那边吃饭吃得好好的，她拿着一个玉瓶，而且是那么贵的玉瓶，哦，她一年的工资嘛，然后她拿到那边去，然后你从别人里面讲，她把玉瓶打碎。为什么要打碎？因为这个玉瓶很贵。哦，假设我们现在假设了，我们一个月假设薪资3万块好了，那一年的薪资就36万，所以表示那一瓶的玉瓶就是36万。那36万来讲的话，它不是给你这样的擦擦抹抹的，而是它是你嫁到人家家里面去，你带着一个玉瓶去，其实你那个嫁妆 是高贵的。然后它可以那个水不好的时候，水很不好的时候，它滴一滴就有杀菌的作用。哦，那香膏嘛，香油嘛，这极贵重，有医治的功能。哦，然后呢，但是他却在那边，他要倒在耶稣的头上，可是怎么样，太慢了啦，所以他就把它打碎，然后捧起这个膏，膏在耶稣的头上，然后一直留下来，然后用，然后他来不及去，然后擦他的脚，他来不及去找布，所以他就用他的头发去擦耶稣的脚。你想想看，那样子的那个画面，哦，那可是呢，那当然有人就说，那这边为什么要这样枉费呢？你知道，这个光照的神，光照的耶稣特别讲这件事情来讲的时候，约翰特别把这个事情记录在这里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概念，价值观。因为在玛利亚来讲，天下没有任何事情比得上他现在为耶稣做的，他献给耶稣他的全心，而且耶稣一再的告诉他们，他接下来就会 被祭司、被文士，他们会钉在十字架上面，3天以后才能复活。可是好像这些人从来都没有听见这句话一样，只有玛利亚听见了，而且存在心里。他觉得他这个时候必须要怎么样，所以你看第二行他讲说，趁耶稣坐席的时候，就是玛利亚他做了一件极宝贵的事情，就是趁着耶稣现在还在，这个晚上过去了就没有再不会有第二次的机会了。所以我们服侍主其实是时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机会都在时间里，那时间过去就没机会了。那门徒们说他们是要枉费，这样他觉得耶稣比那个三十两银子比耶稣贵重啊。可是玛利亚觉得那三十两比不上任何的事物。所以好，再下一章你就讲到说，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难为这个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所以以为榜样，做个纪念，就是这是个榜样。这是如果你要传福音给人家的话，其实你要教导别人。你看有一个人，他蒙受了光照以后，你知道他能够对神的付出是没有保留的，而且不在意别人怎么看他，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就会觉得很惭愧，对不对？我们常常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我们不敢坚持我们是一个基督徒的原则，对，我们以为羞愧嘛，对。但是玛利亚她在这里因着她爱神的缘故，所以她全心的回应给神，好，不在意别人怎么看她。所以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以为一个榜样。你在任何地方传福音，就要诉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你要思想这事，因为这真的是我们服侍神，我们你说你爱神，那你的作为是什么？好 ，OK， 好，下一页。然后神其实在这个时刻 我们在圣经里面路加福音的十二章三十二节，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小群在这里讲到的特别指的是教会，以全世界人来比的话，教会叫做什么？小群，小群，不要惧怕。好，所以小群就是指的教会。好，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就是说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好，预备宴席，哎，这个是在约翰福音的十二章的二到三节。这里讲到说耶稣他到了耶路撒冷，在逾越节前的六天他到耶路撒冷，然后呢他从来没有住在耶路撒冷，每一次都到什么？都到伯大尼这个地方来。所以伯大尼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教会的见证，而这个教会里面必须要有三样的东西。第一个是玛利亚的奉献，第二个是马大的服事，第三个是拿撒路的见证。拿撒路在圣经里面没有讲过任何一句话，但可是当他坐在那里是充满见证的。所以在教会一般来讲的话，都是女生是男生的两倍以上。那你很少听到弟兄在讲什么见证，因为姐妹都讲光了。那所以可是问题是啊，弟兄如果拉撒路他能够说的话，他可以说出千百个见证来。你相信他在人家那个死亡九秒钟就可以讲那么多故事出来了，对不对？他有 四天的时间呢，对，他有千百个见证，可是他没有说一句话。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导，告诉我们其实见证是活出来的，不是讲出来的。我们有时候他也说我给你做个见证，其实我们的见证好像也不太容易见证。好，其实人家看我们的改变，人家是要看我们的改变。其实你也知道，其实从很多的圣经里面你去看，以前拉撒路没有死而复活的时候，很都没有看见他，他都不来聚会了。就后来当他死人复活了以后，他就开始来聚会了。坐在那边成为一个见证。对，所以我觉得说你说这个时候教会里面马大的服事，那神并没有指责马大的服事，乃是告诉他说你服事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跟你讲，如果今天有客人来，我们叫便当就算了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觉得那很简单嘛，可是我们会觉得说这样子不够表示诚意，就你要还要准备做这个重要，所以你才会有很多烦躁的事情嘛，对不对？其实他的概念是好的，他是要把最好的给神，他唯一的问题就是他看到别人没有做事他就不爽。你知道，其实我们需要这样子知道，就是说神造每一个人各不一样，对不对？有些人你真的他很乐意帮忙，你会吓死我，跟你讲，对不对？还甘愿他你坐就好。我觉得说这个在这是在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所看见的功课，我们所学习的。好，那不要去指责别人，然后我们在一起就能够显出一个什么神荣美的见证，对不对？很多人问说你教会的特点是什么？教会的特点是什么？我问你们呢，教会的特点是什么？刘小姐，我们教会的特点是什么？好，对，90%的人的答案都会跟他一样，很有爱。难道慈济没有爱吗？你看佛光山他们很有爱啊，他们还跑得比我们快嘞，对不对？他们付出的钱比我们多。我告诉你，按着圣经里面讲的，唯一使我们跟人家不同的是神在我们当中。那神怎么在我们当中呢？被人看到呢？因为我们可以彼此相爱。所以爱不是在这里唯一的标记，神在这里才是唯一的标记。而神在这里的结果是我们每一个人不管多么难爱你都能爱，对不对？这才是神教会的见证。我们在我们当中没有缺乏的，在我们当中没有酒醉的， 哦，这个是才是应该，这是神家应有的见证。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说，这个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哈。那个在圣经里面，在约翰福音的十二章里面有一段的记载，有一段记载，有些人觉得说，哎，怎么会这样？来，我们来看看哦，那时候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为什么他们会去找腓力，不去找彼得，不去找约翰？因为腓力他这个名字是希腊文，所以他应该是 希腊那边的侨民吧。然后呢，所以他们去找他，然后告诉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但是他的比较更完整一点直接的翻译就是，耶稣，先生，我们要见耶稣。为什么要见耶稣呢？然后腓力跑去告诉安德烈，那安德烈就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为什么 当这个希腊人跑去说要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说这个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因为希腊像什么苏格拉底啦、柏拉图啊，都是希腊人。那希腊人他们花了几百年的时间，他们想要靠哲学使得人类更好，他们有一个完美的主义，可是几百年下来是失败的，没有办法达成。所以耶稣参与了那个迦拿的婚宴，他必须要等到说我们没有酒，他们没有酒了，人的努力到尽头了，然后神才开始做。然后耶稣就开始告诉他们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然后就告诉我们一条不一样的路。什么路？他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不会长出许多的子粒来。你如果你爱惜你世界上面的生命，我跟你讲，你在永恒里面你就没有生命，你就得不着生命。因为我们人短短的岁月里面，你需要在意的是，那你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是可以让你得着永恒的生命呢？这个是神耶稣在这里要教导我们的事情。好，所以他特别的讲到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然后其实在接下来讲的时候，那耶稣讲到这个麦子的比喻完了以后，他然后耶稣在祷告嘛，然后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我是为这个时候来的。其实很多的解经家是告诉我们说，这两句话其实是中间有差了一段的时间。耶稣他知道他来是要救我们，他不死我们都没有盼望了，所以他知道，可是他又知道说，这条路当他没有犯过罪，可是你要让全世界过去现在未来所有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害怕。所以他说，他的心里面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你要救我脱离这个时刻吧，你救我脱离这个时刻。但是在他里面有发出来一个事情，就是但那个英文翻译的比较 but不是，不是，我乃是要顺服你的旨意，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他这样子祷告的时候，你就看见天开了，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有的说是打雷，有的说是天使声音，这每一个人属灵的程度不一样，听到不一样。好，可是你在这里可以，约翰在这里特别 记载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我们的主他是一个完整的人跟完整的神，他在人的软弱上面，他也想看看求神有没有别的方法，可是当他最后他战胜了他里面的人性以后，他说，不，我就是为这个时候来的，主啊，你该怎么做，天父，你照这样做，这是神的荣耀。所以保罗常在圣经里面，他常为我们祷告说，希望愿神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可以行得完全的，行得完全的。我们有时候很多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有太多不同的看法跟想法，那我们希望神是不是可以不要这样做，可以免得这一段的，但是我跟你说没有办法，十字架的道路是必须要对付我们的自己。 是没有办法可以省略的。好，接下来我们就看到，那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而是为了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我跟你讲，这里讲到耶稣，讲到就是他唯一，这个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跟耶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面，我们才能够有永恒的生命。好，再下来我们讲到耶稣说，大声，耶稣大声说，耶稣讲到说，耶稣大声说，就是耶稣用喊的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我到世界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的。那神为什么，耶稣为什么说他不是来审判的？他不是在指责我们的过错，乃是他活出神的自己，让我们能够看见，让神的真光能够照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自己可以心里面明明的晓得。所以这完完全全都在于是说，我们是不是愿意信。所以神耶稣不是来审判我们，他来是来成全律法的。再接着一章，接下来他讲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什么，就是永生。所以你看到没有，神耶稣不来审判我们，他唯一的标准就是他把神的话带给我们。他说他就是光，他就是他是灵，他就是他就是生命，对不对？所以他把他那个道他活出来给我们看，这是可活的。你现在没有办法吗？ OK， 那你要依靠神。好，那当我们每一个人接受了耶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我跟你讲，那以马内利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其实所以在意的不是说神没有对我们说话，而是神已经在我们里面对我们说话。那在意的是说，你愿不愿意照着去行。如果你知道你说你里面有没有永生，就在意是说你有没有信从神的话。这个是很紧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平常在所有的信仰的行为当中，我们有时候不自知的按着我们心里面想要去做去祷告。其实有的时候神允许我们，但是却不表示神在这世上祝福我们，神只是许我们这样，只是让我们这条路走的旷野的道路更加的绕行而已。好，接下来我跟大家讲我们在这里的结论了哈。所以我们来念这段的经文，以弗所书的5-7节来，请。所以你们不要与他同伙，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我们再来一次，来。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总要查验何什么是主所喜悦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我觉得我本来想要自己写结论，但是我总觉得这个结论没有比这更美好的。因为光明是可以结出果子来的，好，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跟诚实。而且我们需要想的不是我怎么样可以更爽，而是这件事情是不是主所喜悦的事。机会不会永远在。很多人，我们在很多地方聚会，就很多人对那个耶稣什么时候要来很感兴趣，我都不太感兴趣。我知道 主什么时候来，连主说，连说到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我有父知道。那我在意的是，可能我比较早去看他，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吧。你何必去想那个主什么时候来呢？所以我们总是要查验什么才是主所喜悦的事情，查验我们有一天我们要站在审判台前，那你们能不能够听见耶稣对你说，你是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进来与我同享一切的恩典呢？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这首诗歌